北京心头的一个巨大担忧现在变成了现实。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近日宣布将反效美国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以反制中国方面蓄意的以国家指导的产能过剩政策。此前欧盟在本月早些时候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了最高达 36.3% 的关税，在今年五月白宫宣布对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时呢，就有舆论担心美国的加税政策可能在盟友中引发连锁的反应。加拿大此举呢，是否说明西方学者倡导的对抗北京列宁式重商主义的集体联盟已经若隐若现？当下西方的惩罚性的关税措施效果会如何？今天呢，我们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明好，谢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谢天博士，美国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你好。
小明好，蔡先生好，大家好。
蔡尚坤先生，您呢在美国之音呢做了一个纵深视角的节目呢，专门来谈啊这个中国电动车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长的节目啊，希望观众们去关注一下。那么今天请你来谈这个问题呢，我首先请你来啊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西方啊现在这样一个对中国的电动车的这种惩罚性的这种关税啊，你觉得是警告的意思多还是惩罚的意思多一些？
我现在认为啊，现在西方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警告了，因为中国的所谓的新三样啊，主要就是电动车现在是摆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去年中国的汽车出口啊，已经号称是世界第一，也就是超过了过去的汽车出口大国啊日本。而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了巨大的一个作用，因为中国电信联呢，原本呢，他是想呢，在这个燃油车方面呢是有所斩获的，因为啊，中国有这个劳工的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几十年下来，中国在这个燃油车方面呢，实际上呢是一无所获，基本上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像样的品牌，但是啊，电动车方面呢，中国是异军突起，因为电动车呢，它跟燃油车相比啊，它没有内燃机的那么复杂的一些结构，也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呢这个技术沉淀，所以说呢这个电动汽车啊，中国呢实际上政府啊早就开始布局，他已经看到啊，当西方世界呀这个谈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时候呢，那必然呢他要推出啊这个电动汽车，所以中国呢在这方面呢他是先走了一步，政府呢资助了大批的这样的新能源的汽车企业，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这个汽车企业啊这几年呢发展的非常之快，而且呢产销量呢都是急剧的增长，因为中国的人口啊数量庞大，而且呢电动车的价格呢实在是呢也是比较符合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消费需求，所以说一下子呢在中国全面的铺开，特别是啊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汽车出口电动汽车的出口已经呢处于世界上最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尤其是它的数量，销售的数量呢已经呢超过了过去啊以特斯拉为主的这样的西方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的汽车的数量，所以导致呢现在西方国家看到啊中国的电动汽车的这个出口以及它的一个群销，已经呢极大的动摇了西方的整个汽车生产的这个联盟。也导致呢这些汽车制造业企业啊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西方现在呀已经基本上从过去的口头警告已经呢开始动真格了。那必须呢通过这个关税来阻止中国的这个汽车的群销。就像马斯克所讲的，西方国家如果不在贸易壁垒上面设置更多的障碍的话，可能整个西方的汽车制造业啊可能都会呢导致出现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呢，西方现在是刻不容缓的 在推出真正的用关税啊来阻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这就是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相信呢，接下来啊，发展中国家可能也会仿效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些举措，不然的话啊，这个可能呢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产业结构的布局，尤其是汽车产业结构的布局。对，我就跟大家分析这么一点。
那么我想继续追问蔡成功先生啊，因为五月份的时候白宫发布了公告啊，率先说要进行这个对惩罚性的关税啊，这个但是呢只有180亿美元的产品的加税啊。那么新闻报道呢预计白宫啊本星期宣布对某些中国机构上面进行大幅加征关税的最终的实行计划啊，但是目前呢我看报道呢，目前电动汽车到电力设备等制造商都要求降低、推迟或者放弃更高的关税税率，并要求大幅扩大潜在的豁免范围啊，这是美国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欧洲呢，那边欧盟那边呢，欧盟把对特斯拉新加征的关税调至9%啊，那么低于之前其他啊欧盟之前对是36.3%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看有分析说呢，如果欧洲要真正的制止中国的电动车的话呢，那么税必须达到45%到55%，那么等于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措施呢并没办法去阻止电动车的进口。那么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他们现在这个措施好像不怎么给力？
首先呢是欧盟啊不怎么给力，欧盟不怎么给力呢，我相信呢主要是欧洲啊主要的一些企业啊汽车企业呢在中国呢它都有设了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是呢，欧盟呢加高这个关税的话，可能呢中国呢它反制啊，反制这个欧洲的这些汽车企业的话，可能那个杀伤力呢相对更大一些。所以说，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呢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或者是呢只是呢做做样子的。尤其是呢我们看到呢对这个特斯拉呢它是网开一面，只征收为9%的关税，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之前呢，欧盟就是说，主要是从政府的补贴的角度啊来解决，来提高这个关税。说这个特斯拉呢，他是完全的配合了欧盟的那个调查啊，把这个账本啊摊开来了，给这个欧盟的这些调查人员看。那就是说呢，特斯拉在中国啊是没有得到太多的补贴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欧盟呢就给这个特斯拉网开了一面。当然呢，现在这种情况，中国呢，即使没有补贴，但是它的人力资源成本远远的低于啊西方这些国家，所以说导致它的新能源汽车价格啊，它是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力，必然的会冲击啊原有的这样的燃油车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销售，所以导致现在我们看到啊，西方国家也是呢拿不定主意，究竟呢是继续的采取这种呢高关税来惩罚来阻止。但是呢，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能源汽车出口啊，主要是在欧洲或者是呢在一些欠发达国家，销售啊比较好。但是进入到美国这个市场，尤其是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这样的北美的大市场呢，实际上呢现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呢它要销售啊，它还要建立庞大的销售网络，还有售后服务，还有符合每个国家的它这样的销售标准。所以说呢，新能源汽车现在真正的要在北美市场啊要打进来，或者要站稳脚跟，或者是呢能取得更大的销量的话，还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呢，美国或北美啊或加拿大，它并不是急于呢现在要阻止，它只是呢出了一个姿态。但是这个姿态出来之后，实际上呢是给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信号。但是欧洲的问题跟北美啊实际上有很大的不一样的。美国仅仅只是有通用啊这一家这样的汽车公司在中国有所谓的这个生产，也刷了一下存在感。但是欧洲不一样，欧洲啊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汽车企业都在呢中国有合资或者是呢有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存在。如果是呢欧洲对这个中国啊实施高惩罚性的关税的话，必然呢会导致中国报复这些欧洲的企业，或者是呢终止它原有的这个合资的这样的合同，导致的欧洲企业可能出现的问题啊更多，或者是损失更大。所以欧洲啊不愿意呢投鼠忌器一致呢就是这个喊的口号喊得很响，或者是呢吵得很凶， 但是呢，没有拿出啊真正的实质性的这样的惩罚性的关税。你现在的关税呢，就像刚才小平提到的，如果是啊不加高到啊100%的这种惩罚性的关税的话，是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汽车进口的。
好。因为加拿大在宣布这个惩罚性关税的时候，说是反制中国方面蓄意的有国家指导的产能过剩政策。那么最近呢，这个外交事务上呢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啊，作者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亚伦啊，弗里德伯格啊，他说啊，这个中国的习近平啊和他的同事们推行的是列宁式的重商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这种重商主义呢，要组建一个以集体安全联盟为松上模型的贸易防御联盟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加拿大、美国和欧啊都已经开始对中国动用了这个关税的这个措施。请问这个谢田教授，这样一个西方对抗北京的重商主义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联盟，究竟是啊写在纸上的东西呢，还是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已经是现实了，已经是在进行式之中了。我看到加拿大政府的特鲁多宣布这个制裁的时候呢，他是说的，他实际上是这个跟那个其他的国家，他就说跟我们的伙伴关系国家呢达成一致的意见，就说这原因就在于呢，实际上这个中国对这个针对欧洲这是一个问题，对美国呢，就对欧美北美来说呢，他这个实际上在这个加拿大在墨西哥正在建立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那些电动车的生产厂生产企业。而他的目的呢，实际上是直接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和加拿大。那这个危险呢，是不是危险了？这个实际上是已经在进行之中的。所以美国呢，要增加这个，现在拜登政府要增加100%的关税。川普如果他这个明年进入白宫的话呢，他说要增加2%的关税啊。刚才提到这个欧洲的关税呢，欧洲的关税现在36%的关税，欧洲关税实际上是它这个反倾销调查这个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的时候呢，现在是第一步的关税。我相信这个下一步欧盟会推出一个更高的，高达40%或50%的，像很多学者建议的样的关税，因为这个36%的关税的话，很可能还是不能够阻止，这是最高36%，还是可能不可能阻止中国汽车的这个进入。因为中国这不光是这个，它根本就是不计成本。我们知道中共这个补贴，中国很多这个电车厂，中共这个补贴政策之下，中国突然一下子冒出了这个200多家就各种各样的电动车生产厂。很多你看那个成千上万辆的汽车电动车生产出来以后呢，根本没有销售掉，根本没卖掉，被他们堆在一个山谷里面，找一个平地一大堆的一片一片的就放在那儿，浪费在那里。而但是呢，就厂家来说呢，他需要这样做，需要去达到政府补贴来扩充他自己的生产规模，所以整个这个发展就是这个畸形的。欧洲人担心的呢，还不光是这个中国这个整车的进口问题，我觉得因为下一步中共已经开始在匈牙利建设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啊，利用匈牙利当地的那些他有一些锂的资源呢，电池的资源啊，可能还在需要，还可能设想在西班牙也建立一个生产厂。这样的话他实际上就会绕过这个欧盟这个贸易壁垒，是因为他是直接在欧盟内部在生产，而并且是用中国呢生产的廉价的那些组件，然后到那边在匈牙利或西班牙呢在组装。那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就是在欧洲生产的汽电动车，虽然是中国品牌的电动车，这个时候对这个欧洲各国欧洲的车厂呢才是一个更大的威胁。那我觉得欧洲人可能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来应对这一点，他可能也许会像墨西哥一样，对来自中国的那些组件课征更高的关税来阻止。那我想这可能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对加拿大来说，这个它实际上，我认为加拿大政府可能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因为美国政府说得很清楚嘛，我们美国、欧洲、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墨加协议，美墨加协议，川普总统当时制定的。这个协议之下呢，任何进入这三个国家的任何东西呢，在这三个国家之内呢，是畅通无阻的，啊，美国提出了100%的关税。墨西哥对中国的那个进口组件有，现在也有30%的关税。那如果加拿大没有的话，没有这个关税的话呢，那中共就可以把这个汽车从墨西哥 没办法从陆地上走，它可以绕一圈从海上送到加拿大，然后照样进入美国。所以呢，这个就是即使我相信有美国政府的压力，就是说加拿大也必须这样做。那现在这样做了以后，百分之百的关税以后呢，甚至以后200%的关税的话呢，基本上美国北美市场对中共呢就已经彻底封闭了。那现在呢，中共实际上他现在我想他可能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或者修改他的方法。你看欧洲市场呢现在有困难，但是他寄希望于在那边生产。美国市场基本封闭，但中共还是会继续扩张，因为这是他这个新生产力，他现在这个增加 GDP 几乎是一个唯一最主要的经，他可能会向南美或向非洲或其他东南亚国家去这个去经销，去这个扩张。但是我们刚才那个蔡先生也提到了，其他国家我想这个寄出新的对中国关注中国电动车这种倾销式的销售这个政策呢，也可能会实施。我记得有一个国家，应该是泰国吧，还是哪一个国家，已经开始也对中国的电动车进行这个进行关税了。其实这个对中国这个新制生产，中国新制生产电动车，
土耳其好像
土耳其了，
嗯，
也贴了，
土耳其40%，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对中国那个新产生产力的围堵已经开始是全球性的，看，
好。那么现在我刚才这个大家都谈到，就是说这个北京啊想尽各种办法去把他的汽车啊推到这个世界各地去。那么这个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文章啊，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它的标题叫为何中国启动新一轮的贸易战啊。那么我想请问蔡尚昆先生啊，说如果西方对北京施加这种惩罚性的关税，北京会不会有胆儿啊跟西方进行报复性的这种惩罚啊，或者是跟西方来一场贸易战呢？
我觉得北京要跟西方打一场贸易战的话，它是没有资本没有底气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性的国家，它对西方啊基本上啊都是贸易顺差。你如果说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你要再发动一场贸易战的话，那你这个贸易顺差可能就会消失了。而中国的过去啊，我们讲的它的经济繁荣也好，它的 GDP 也好，它主要是依靠于啊这个出口。所谓的三驾马车啊，最重要的现在啊只剩下这个出口。第一驾马车呢现在还在呢继续的往前跑。但是呢我们看到啊今年上半年你看看美国的不少的政客都是去到中国啊去谈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所谓的产能过剩呢，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比较友善的词啊，那善意的提醒中国，你的产能呢实在是高了，影响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了，所以说你必须呢要节制一下你的产能。当然呢骨子里是告诉他你不能再继续的搞这种低价倾销。你低价倾销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影响到我们的企业生死存亡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呢它是不断的在警告中国。但是中国呢还是持续的想透过这个所谓的新三样来扩大出口来增加呢这个外贸的顺差。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西方寄出高关税之后，你中国拿什么东西来反击呢？他没有太多的东西反击。你如果反击的话，那你可能最终啊伤害的是他自己。因为本身的贸易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应该都是一个对等的。你给我卖多少东西，我给你卖多少东西。这就是一个比较平等的这样的公平的一个模式。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呢是中国啊是大量的出口。而进口西方国家的东西呢现在是越来越少。而我们看到你像美国这样的，基本上每一年呢它这个贸易顺差都集中在北美这个市场。而北美这个市场的话，你如果现在呀你中国要跟北美打这个贸易战的话，你根本它没有办法有底气，更没有资本来跟这个北美的这个整个市场来对抗。因为全世界实际上都是依托于北美这个市场。北美市场你抓住了，你就可能呢就有很好的利润，你就有很多的这个贸易顺差。如果是丢失了这块市场，那基本上你的出口那就只能呢在内部循环了。而且呢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做生意啊实际上呢是没有多少贸易顺差的。过去我们看到它跟日本也好，跟韩国也好，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跟非洲也好，它是没有太多的贸易顺差的。 它主要的贸易市场还是来自美国。所以说，我觉得它没有底气来发动一场新的贸易战，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我们有关网友呢有一些点评啊，我来念几个跟大家分享啊。USRYE 啊，主要是疯狂补贴，低价倾销，谁都顶不住，而国内大陆居民被压榨的太狠，不买钱买肯定迟早要爆炸。张啊，还在车企打工的小粉红，先看看自己的车企年产量就可以知道公司何时会倒闭了啊。兰花花，中国输往欧洲的电瓶机车呢，国内报道是销售很火爆，结果是输往欧洲的电瓶机车根本就是在比利时港口停泊的运输商船上没有卸货啊。兰花花好像知道很多新的情况。那么戴维斯密斯呢，欧洲仍然没有彻底站队，一些发展中国家呢也仍然有市场，只是关税限制确实已经很大打击，不过中国在外交上还有突破的可能啊。那么最后30秒呢，我给谢田教授，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西方的惩罚性关税能不能遏制中国产能？
会的，不一定会，它不会，可能不一定会遏制中国的产能，但实际上是它确实是会遏制这些中国的产品呢，进入这个欧美市场。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报复啊，它实际上是刚才蔡先生提到，它实际上这个中共的报复呢，可能对欧洲的报复可能是真实化，对北美的话呢，它基本上中共就是个纸老虎啊，它是不敢对北美进行报复的。对欧洲呢，中共一直在采取这种分化瓦解的策略。我们知道，它实际上一个在就在电动车这个过程产能之前，分别跟法国和德国呢已经在做了一些沟通或做了一些谈判，做了一些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德国政府在电动车问题上已经对中共已经有所放松了，就是说，但是呢，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确实因为汽车产业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都是非常坚支柱产业，他们不会放弃的啊。
好，谢谢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专栏作家、时事独立时评人啊，蔡顺坤先生和谢田博士，美国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